我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大家知道我也经常去八卦啊，我也不是只读圣经不读新闻的，看到一条消息说，人生就像从东向西行驶的北京地铁一号线，大家都可能看过。他说如果你去个北京的话，你知道那一条线是那地铁的一条，是横穿北京的一条主要的干线啊。没去过北京的话，你大概也能看那照片，也能大概知道的差不多。他说这个，当我们经过国贸的时候，留恋那里的繁华，途经天安门幻想权力，途经金融街梦想发财，到了公主坟还憧憬那里的西山风景，经过玉泉路依然雄心勃勃。这时候有个声音飘然入耳，乘客您好，八宝山到了。如果你没有去过北京，你不知道八宝山是什么地方啊，你只知道这最后一站是什么地方就够了。八宝山是一个墓地，是一个公墓，是埋死人的地方，现在是存放骨灰的地方。所以这条消息说出了一个人生的无奈，就是我们可能要经过各种各样的繁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但最终人生的终点，如果我们不 do something， 我们不改变一条路的话，不换车的话，那么到了八宝山一切就都结束了。所以你说啊，我们可以改换一辆车，如果那个地方不吉利，我们可以改换一辆车绕过八宝山，但是在人生的真正的这个旅途中，你是没有车可以改的。每一条车，每一条路都通向同样的一个目的地，就是死亡。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美好，我们有很多好的这个想象，我们有很多好的憧憬，我们有很多好的期望，但最终如果都归于无奈，那么这些过程和你最终得到的结果之间是不是有太大的一个落差呢？那么人生真的就只有这一条路吗？不一定。所以刚才在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的有一句话，就是第二十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说，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新表示什么？新是从前没有过的，古人想找这条路也找不到，因为从前没有过，所以叫一条新路，是借着耶稣基督开出来的。什么是活？活乃是说这条路的终点不是死亡，或是说在这条路上就根本没有死亡，在这条路上生命没有穷尽，也就是说它通向我们向往的，我们在概念当中一直有的，就是在实际当中永远也寻不到那个东西，叫做永生。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当他这个吃喝饱足了，当他钱财已经揽够了，当他的名利地位都得到的时候，他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就是我能不能持守，我能不能进入这个永生，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持守的归我。可惜做不到。但是今天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一生所有的果效是都可以在那里存到永远的。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如何行走这条路。所以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谁为我们开通的；第二，这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你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你是不是要行走这条路上，你是如何的行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从一开始有一个转折词，叫做因此，可惜在中文的和合本当中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在新译本中把它翻译出来了，说 therefore， 说有一个因此或者是所以。那么这个因此是什么意思呢？当你在读一段文章的时候，你发现说因此，有没有什么意思？表面说是对前面的讲过的东西有一个总结，有一个归纳， 而从中间引出一些相应的一些新的一些内容出来。所以因此这个词不是说后边给你加新的东西了，而是说把前面已经讲过的大家已经众所周知的一些客观的一些事实把它罗列出来，并因着这个事实把一些相关的事情说你当做的事情啊，应该继续把它讲出来。这是一个转折。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整体结构来看，我们确实发现这一段的圣经刚才我们读过的确实是希伯来书整个一个这一卷书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希伯来书我们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就陆续在读希伯来书啊，说因此是什么，是前面讲的那些东西都讲过了。那其实什么东西呢？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章十八节，就是上周我们的张川道在这讲过的十章十八节，我们都在讲是基督的超越性，讲到那位主耶稣基督。那么到了十九节开始，刚才读的这一节开始说因此我们有这样一位超越的基督。
对不起，那个有两部车在草地那里把停车场出入挡住了，一个尼桑森特，一个特斯拉的Camry，不知道是谁家的，我们去把它理解
了。好，没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说前面希伯来书前一半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作者让我们读者的眼光是关注基督，关注基督这位超越的基督。他是那样一位他超过天使，超过历史上最大的先知，超过历史上最大的祭司，他所做成的一切事情都是一次永远的，是这样一位基督。那么这样有这样一位基督，下边就说那么这些跟随他的人，那就是他的门徒或者是基督徒，你们既然有这样一位基督，那你们这些跟随他的人那当时一个什么样子的呢？这是从这一节以后整个希伯来书开始重点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你们有了这样一位好的基督，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超越天使，超越最大的先知，超越最大的祭司，他做成的事情都是持续到永远的，不用一次一次再做的。那么你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和跟随别人的东西的人一定是个不一样的人，你们有一个有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你们一定有一种不一样的行为，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理念在你们里面。所以这是一条新的东西，那这是一个转折。所以 therefore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把它丢掉是蛮可惜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很简单，是一个复合的句子，就是说我们既因什么什么事情就当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语法的结构。那既因是什么意思跟那 therefore 是类似的。既因就是表示说我们前面所提到了一个已经完成的或者是已经成为客观事实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而它也不是说要引入一个新的信息，那么而且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已经明明白白了。所以我们从这一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希伯来书前面的事情，我相信你们已经清楚了，我相信你们已经记住了。不过有时候我信心也够大的啊，那我就说，我说那我猜你们已经记住了你们已经听明白了。那我们当中有些是后来来到我们当中的，或者是我们有些新生可能不知道前面讲了些什么事情，那没有关系，我们以后会慢慢的不断的重复这些内容我们以后也有机会来把这些课补上。那么既然那些前面是已经讲清楚了，后边怎么样你们就当怎么样，这是从语法上，从语法这个文学结构逻辑上，这有一个逻辑的关系，前者和后者一定建立某种的逻辑的关系，然后呢才能这样表达出来。如果这个既然跟你就当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那这是一个病句，或者是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句子。什么叫毫无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举个反面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性情，人的性情是非常非常难改变的 你是什么样的性情，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很难很难。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说，哎，说这个人他的性格要是改了，太阳就会从西边出来，我们有这样的话，对不对？那这个人的性情改变跟太阳从哪儿出来有没有关系？这两个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块儿？因为太阳是不可能从西边出来的，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所以把这个人看透了，说把他的性格改变和一个不可能的事件连在一块儿，也就是说明这个人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一定要一个既然就当，中间是有一个逻辑的，一个前面和后边也有一个逻辑的关系，才能那个让整个的句子听起来convincing, meaningful, 就是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下边就要看说，那既然是我们这里边升降了，既然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下边就是我们又当应该怎样去做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些经文所要讲的。既然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要挑战你们的大脑啊，想想前面九章基本来都是讲了什么。第一个，这你看这也行，这都写着的，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就是第十九章十九节所讲的，因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耶稣的血和至圣所在前面一章，在第九章已经讲清楚，那些通过那些献祭的制度，讲的旧约的律法，旧约以色列人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千年了。那么这件事情透过希伯来书第九章已经把它的意义表达出来了，我们一看哦，这知道那第九章讲过了，所以这里就不讲了。那至圣所表达的就是神的那个宝座，那进入至圣所表示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来领受神的恩典。那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神面前来呢？旧约当中已经讲的告诉我们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在人和神面前有一座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仅仅是因为造物主和创造之间这种存在性的一个差别，因为神是那个永远的，在是超乎宇宙，超乎在时空以外，而我们是有限处在时空之内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差别，更重要的是在人和神之间有一种东西是来自我们的一个大的阻挡，就是人的罪。因为人的罪，那个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人是不允许人把罪带到他面前的，人见了神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八宝山。这还不只是那个，死了以后还有更可怕的，圣经会告诉你们，以后我们会慢慢去告诉，圣经会告诉你们。所以人和神面前是不可能见面的，在旧约当中有一条幔子要隔着，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这里边说借着耶稣基督那个幔子裂开，这个幔子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当它打开以后，人和神就可以面对面，也就是神从天上铺了一条路给我们敞开，人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这个罪的问题解决的时候，人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里一个关键的词就是坦然无惧，就是坦然。你可以到神面前去，不借耶稣你可以去试，但是是相当相当危险的，我劝你还是远点好，你不要去试。就像有时候做广告说 don't do it at home, 就是你在家里不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把你的手机直接插到这个220、110的电源上去，插上你知道你结果是什么，你得通过一个变压器，这个叫做一个接口，才能去插上去。罪人，如果你的罪不被解决，你要直接到神那儿去，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借着耶稣出现了一个叫做坦然无惧。那什么叫坦然无惧啊？坦然，我觉得这个词用在我们身上应该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我们当时有很多的新的学生。刚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受到教会一些弟兄姐妹接待，或者是在家里去住，或者是接车等等的，那么这些都是往往都是经过学生会或者你认识的同学介绍的，所以你相信 啊，这些家庭啊，他们没有害你的心，啊，这些家庭啊不会占你的便宜，啊，这些家庭啊也不会骗你，啊，更不是说觉得哎呀你的家里后背景很硬，可能借个机会巴结巴结你，以后将来可能求着你，没有任何的条件。他们是完全是出于一种无条件的一种爱心来帮助，所以怎么你当哦这些完全是为了帮助我，因为我也需要帮助，你怎么样，你就可以坦然的接受他们的帮助，你不用害怕，你也不用不好意思，这件事情他们应该做的，我也是应该得到的，这叫坦然，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小心翼翼的哦紧紧张说想做就害怕啊，不是这样的，坦然无惧。所以等过一段时间你们找到了房子，自己搬出去了啊，有了自己的这个公寓去住了，那么当这些家庭说我没有想你来回来跟我们一块吃饭吧，啊，你就坦然的回到家中跟他们一块来吃饭，啊，这叫做坦然，没有什么 obligation， 没有什么我吃你饭是不是欠着你什么了，没有缺欠亏欠这种感觉，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哎呀我不好意思了，当我们这样去客气的时候，所谓的这种客气的时候，反而会在我们这个这些弟兄姐妹中，他们一个真诚的心表达，他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反而受到一些拦阻，然后这些爱心流出去的时候反而受到拦阻了，那反而变成一件不美的事情，所以你就怎么坦然接受，这叫坦然。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铺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的第二个，既然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第二十一节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是第二个已经成就的事实，啊，是在哪一章讲的，啊，讲很多人都在讲啊，但重点集中在什么地方，第八章啊，差不多是在第八章讲到这一个有一个大超越的大祭司，他仍然坐在啊，他用他的血买赎了我们，然后就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干什么，我们记得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当一条路是新路的时候，你这条路你从来没有走过，你会怎么样，你会担心这条路是怎么样，路况会怎么样，那现在这是开车是好了，那以前我们讲是走路啊，这条路我走过去会不会有坑坑洼洼的，会不会怎么样，说这条路你很担心的，这条路到底能不能通，能不能要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你对这条新路是陌生的，你走起来也是提心吊胆的，所以那个大祭司是做什么的，是透过他的保守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不会失脚也不会迷路，所以当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路的时候，这位大祭司就成为我们的护理，就成为我们的保守者，他靠通过治理神的家，讲的是他就带领这样，不是你一个人走这条路，是全家人神的教会一同来走这条路，在神的恩典的治理下你不会失脚也不会走偏更不会迷路，所以虽然是新的你却走的非常坦然，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是为我们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保守着你一路的平安，不是他做完了就都不管了你自己走去了，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仍然保守着我们每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人人都会软弱，我们每天都会软弱，每天都会犯罪去得罪他，但是这位大祭司这位耶稣基督一直为我们代求，神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神不断的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着好像是没路了，好像是绝望的，神又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让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透过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好了，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把路铺好了，从地上直接铺到天上进入那个永恒，第二他给设好了这所有的这叫服务站啊，每一条你在这条路上一切的问题都不会出现，都给你解决了，你可以坦然在这条路上走，不会丢也不会走也不会抛锚也不会走丢，这都预备好了， 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福音。但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如果神只的工作只停了在这里，我们说啊，看都做好了，你该得救的事情都给你做好了，那个路已经通了，而且他保守着你在上面走，多好事情。接下来怎么办？就靠你自己喽，走不走这条路就完全靠你自己了。这是很多人传福音就告诉你这么是这么传的，啊，神把东西都给你预备好了，现在就看你走还是不走，走，你就是好的，不走你跟这没份儿，所以你就开始选了，走还是不走，走还是不走。所以 J. Packer 提到说这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叫做另一种福音。为什么是另一种福音？说这样的神，如果神是这样说，神预备了所有得救当需要的条件，但是神他不救人的，他不救你，他只给你预备所有你得救所需要的东西，他一个都不救的，救得不得救靠你自己，就叫八仙过海，海路给你修了。这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传的是神是预备了这条永生的路，神是预备了我们的途径，神是保守我们往前走，同时神是带领我们，神是真正的拯救者，他要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放到这条路上，然后让我们往前走。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我们要既然知道的事情，就是在第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水洁净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预备了两件事情，他把这条路铺好了，路通了。第二，他保守着我们可以在上路了，不会丢，不会摔，不会死在路上。最后还要临门一脚把你踢到这条路上去，让你开始走这条路，因为那是一条新的，没有人走过，也没有人愿意走，也没有人敢走，必须透过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前面是坐在外边的，不管你信不信他，不管他都耶稣在历史上把这件事做好了，接下来是什么？他要在我们里边做事情，在我们心里边做事情。他用他的血，他要洗净我们心中那个良知，这是最最关键的。所以第三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一种主观上的我们认同，是一个主观上的向前迈出这一步，这一部分仍然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成的，就是我们心中的天良被唤醒，我们里面那个罪恶感被神移去挪去了。因此我们跟神不是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当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说尽头那是我的敌人，尽头是我的审判者，我到那儿去了以后是被杀头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走这条路。当我们哪怕这条路他告诉你说那地方是好的，那边不会杀你，那边对你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心中，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确信，我们的心不被改变过来，这条路是没有人愿意走的。只有神把我们这个心灵这个天良改变了，唤醒了，让我们看到神的荣美，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此的不堪，神去接纳我们，让我们看到世界没有其他的路，我们就坦然的来到这条路上。所以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这第一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们知道为什么传福音那么困难吗？传福音就是帮着大家上路，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为什么困难？因为这是人心的改变，不是说他举个手点个头的那么简单，是整个在一个心理当中，或者一个世界观，整个一个心意要经过一个大的扭转。扭转人心不是人手人力能为的，我们只能把这条路介绍给你们，我们只能把这福音告诉你，这些非常好，我们在上走，已经走在上面了，那是多么的荣美，多么的喜乐，我们只能去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把圣经读给你们，圣神这样应许下来的是不会有错的，我们都可以这样讲给你们。但是能不能 convince， 能不能让你信服，能不能让你说相信我们所讲的，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那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事情。 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件事情了。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那些受洗加入基督的这些人的，所以都是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讲，这三项内容啊，既然这既然所包括的三项都是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知道的，这些不是新的东西，他们知道的。那么这里面当然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认知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神带领我们要改变我们心意的时候，他不是卡着我们脖子，卡着我们的脖子说：“这样说好走啊！”不是这样走过去的。那是什么？他改变我们心态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很漫长这样一个过程。那这过程中包括一些我们要不住的听到，要明白神到底讲了些什么话、什么事情。我们要有各样的见证，看看你们这些走在路上的你们是怎么样的人，我要看看的。然后我要问一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有没有很好的这个思维的能力、逻辑的能力？我要问，这情况到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圣经我看出来，我理解的跟你理解的不一样？你要问这些问题的，那最好你还有一些辩论，那么就辩论就是你认为你有道理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辩论，这样通过辩论当中，我们的眼睛被开阔，我们很多问题被解决，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藏在里边，问出来，那这都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就被软化，我们的心就被扭转，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就走在这条路上。接下来就是什么？走在这条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接受洗礼。所以说用清水洗净了我们的污秽，就预表示说神的圣灵来洁净了我们那边，用我们外在的一个洗礼来表明圣灵来洁净了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在我们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站的啊，如果没有地铁哪一站的，有些可能是还没到国贸啊，刚刚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前面还有啊美好的人生等着你去追求。那有的可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了，有的可能已经过了天安门，快到公主坟了，那你就快了。但无论你是走在哪一条路上的，今天当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盼望你要去思考，这条路我要不要走？这条路是不是我寻求所要寻找的？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实际上你是在这条路口上一直在徘徊，你有很多的切入点，但是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这条路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全新的，所以你们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去询问，甚至去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都是理所的应当的，也都是一个正常的寻求的过程。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寻找的必寻见，那些不寻找的你永远也装不见。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像你们一样也是来到美国来读书，跟我们当中大船来读书，接触到教会，我不是去寻找的，我没有去寻找，我认为我没有去寻找，我是去帮助人的。我看有那么多人到美国来了就都进了教会，我说这人多可怜呢，他们硬在美国生活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要帮助他们，不要去教会嘛，要靠自己努力。所以我就这个本着这个帮助这些人的心，我就跟这个人确实争辩变信仰。实际上神是给我一种让我这种特别悖逆的人给我另外一种寻找的方式，是用反叛的事实际上是让我在寻找他，结果神就给我开门，找来找去把人救来，就没有一个人救出来，反而把我自己给救进去了。这叫做一失足成千古乐，所以到现在我仍然高高兴兴喜喜乐乐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对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术语啊、很多名词、很多背景不清楚，没有关系，当我们这个敬拜以后，我们将会有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叫做信仰探讨小组，我欢迎我们所有的新朋友来一起去，什么问题你只管问啊，你只管坦然的来问，没有任何的忌讳。到时候我们这个小涛执事会带领我们一起来有这样的讨论。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作者把这些已经继承的事实一个一个罗列起来，就是你看基督已经把这做成了，从上到下，从外到里，一直到我们的内心都做成了，下边应该怎么办？所以下边就说你们就当怎么样，这是一种劝勉，一种鼓励，看路已经摆好了，路上到处都是这个加油站，到处都是可以吃的地方，神就改变我们心态，让我们觉得这条路真是好，我也愿意上去了，而且走在这上面了，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这条路怎么走下去呢？这是下边，你们就当如此来行这条路。这是下边我们要提到三点。第一个是怎么样，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仍然是心的问题，仍然是心的问题。什么是诚心？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你的良知被耶稣的血洗净的人，你第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良心的一个复苏。诚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诚实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所以无论我们的信心大小，我们属灵生命的强弱，只要我们能够坦诚地面对，基督都会接纳我们。在圣经当中，你从来没有看见说耶稣基督去责备任何一个坦然来到他的面前去寻求医治、寻求帮助的人。而有些人是被骂得狗血淋头，哪些人？就是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是一种虚伪的人。所以耶稣给他们一个名衔，叫什么？叫做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这些人是有祸的。所以第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就当存着那个诚实的心、真诚的心。在我们方舟讨论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我们在这个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说大家感到气氛非常好，为什么？他说大家都那么敞开，那么诚实，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敞开的来一起来交通，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讨论。说这样一个气氛本身就能够吸引我们，因为在其他地方这种敞开、这种诚实的气氛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坦诚的彼此的相待。第一个是坦诚、诚实、诚心。那第二个就是那个充足的信心。我们说信心，神赐给我们信心来让我们踏上这一条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信心是有限的，我们的信心经常是软弱的，我们的信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低的时候我就要看看，哎，我是不是该回去，往回该走两步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有一个充足的信心。什么是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就是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一种完全的确据，一个完全的把握，就是指的是对那个这条路的终点，或走在行在这条路上，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有一个完全的不动摇的确据和把握，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也同样经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里用 let us， 就是鼓励我们，我们这样去做，去努力，往朝这方向去努力。我们应当也往这样去做的，有个充足的信心。然后怎么样？是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我们的诚实还是我们的信心，那是恩典的源头，都是从神的宝座来下来的。我们离他越近，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刚强。所以这和下边一个我们应当做的是分不开的。下边一个是什么？第二十三节，我们就当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他面前，也要遵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第一，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有一个充足的把握，说这条路没错的，只管往前走。第二呢，要有一个盼望，说我想走的目的是什么？我走这条路，我是有一个盼望，我不是在这没事，我在锻炼身体呢。这条路我走到的是有一个盼望，是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因为什么？因为后面说什么？说因为那应许你们的是信实的。无论是我们的信心还是我们的盼望，都不是来自我们内心发出来的， 都是因着神自己的信实，都是因着他的应许，借着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完成的。所以信心和盼望是分不开的，而盼望和神的应许也是分不开的。简单的说，什么是信心？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对神应许有一个充足的把握，这就是后来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要讲的，讲到那些信心伟人以后，我们看到这些信心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他说信是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之确据啊。这句话读了怎么绕来绕去想不到的信心究竟是什么，但是你把实际上读完了以后，你看到这些具有信心的伟人，他们是这样一摆一个摆 example 啊，摆例子，这些信心完了以后，后面又给他们一个结论，说古人在信心上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个所应许的就是那个所盼望的和没有见的，所以整个这件就是说，那个信心是对那个神的应许的一个确据，是对神那个应许的一个盼望。而这个最大的应许是谁？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有这样的盼望是因为他是信实的，是神不变的属性之一，是神的信实，他的约中的应许不变，所以我们的信心才越来越大。很多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桌子啊，我这只有一个桌子，以前我是用椅子，这个椅子说这个椅子我见着蛮新的，看着蛮单薄，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承受住我。我坐上还可以，如果小白坐上去可能要考虑考虑，说这个椅子到底能不能经住我。他怎么办？他光在这怀疑没有用，他必须试一试，我摁一摁这个能不能禁住我，我不可能哭着一下坐上去了，那是你要命的事儿，万一他禁不住你了，你不惨了吗？哎，摁一摁，这就哎还行，能够承得住，但我再用力摁的摁，说还行，还没有坏，那我就用全身把它压下去，把我全身压上去，说还能承得住，你说 OK 没事了，我可以坐下去了。是你的信心大，还是那个椅子本身它能承受住你不断的这样一个试验？是椅子本身能够承受得住你的信心。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说我们有信心多大，那取决于你信那个对象他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受你的信心。让你离他越近的时候，让你越跟他有更亲近的时候，让你知道他越是可靠，越是信心，你就越更愿意去把你自己交托给他。一开始试试探探的，最后是一点点的增加，最后是坦然无惧，然后是有充足的信心和把握。这是一个过程，这是让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要当走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条路上我们会有要经历很多试炼，是经过很多的试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干什么？增加，都是让我们信心来增长的。就像我们在读书一样，我们读一段时间就要考试，考试是干嘛？考试不是为了难倒你，考试是为了检查你是不是把东西都学懂了，哪些地方漏掉了补上，继续往前走。在我们人生路上，我们会经过很多这种考试，我们把它叫做人生的一些磨难或者是一些苦难，它起到这样一个功能。有的时候是苦难，有的时候是好事情坏事情。圣经说凡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条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你可以开跑车一下200迈就开下去的，不是的，仍然是弯弯曲曲曲曲折折上上下下高高低低的。其中就是让我们经历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能够信心，我们的盼望啊，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能够充足。那里边这些东西我们操练过了，我们的信心和盼望，这是里边的东西。那里边的东西改变了以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讲的是人，或者更广义一点，里边是什么样的东西，外边就活出什么样的方式出来。一只小猫，它里面是猫，你不管你穿上什么样的衣服，你给它剃成什么样的毛，它永远是猫，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只狗。虽然他们有些是像狗做狗的动作，它永远是猫。一只羊， 身上再脏，他再说再像猪的样子，他如果是羊，你给他洗净了，把它放到羊群里边，他慢慢养回，他会恢复那个羊的本性，因为他是羊。一只猪，他你把它放到羊群里边去，他还是一只猪。里边是什么东西，外边他就是那个东西，他可以学着去改变一些东西，但是外边的生活的习惯一些方式不会改变你内心的本质。你教一只猴子，训练一只猴子去掰香蕉，去做很多很多事情，他可以做的很多，做的很熟练，看来跟人一样做的，但是他不会因为做熟练了，他一直这么做就说啊他就是人了，他不会的，一定是里边是什么才表现出外边是什么。外边的东西跟里边不相匹配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可能是受到其他的影响，但是里面的当你在不断发动的时候，终究里面的真实的生命会展现出来。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里面那个诚心和那个盼望在我们不断发动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就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当你看见这个基督在外面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要记住是他里面的东西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这是外边行善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前面既然我们要去找到一个关联，我们说既然行善这件事情了，我们就当我说这中间有一个逻辑的关系，那个逻辑关系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说，既然它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外道从里从外道里的这样一个过程，耶稣基督从天而降，铺开了一条路，又把路上所有的保守我们要走这条路上，然后怎么就 work 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的里面的内心发生转变，这是一个自上而下从外到里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心是与神为敌的，在这个以前，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通过他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就发生一个什么一个变化，从一个黑色的变成一个红色的，这是那个既然从上到下从外到里 work 在我们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是从里到外，从下而上。从里到外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先被坚固，先被持守，然后我们就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你就看到我们有彼此相爱，彼此的劝勉。有人说，如果哎呀，我是今天真是没有力气做这种事情，我照顾别人照顾不过来，我关心别人也没有这个力气，没有关系，这不是你外边力气大小的问题，是你的内功不够。所以你要祷求神给你去练内功，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借着弟兄在爱中彼此相交，让我们那个信心那个内功先把练起来，那个信心，那个盼望，那个爱心。所以基督徒讲到是我们有一个三大宝贝，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心，信望爱，是我们一个基督教一个非常典型的标志，是从里边到外边所展现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关联。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关联，前面耶稣做成的事情跟人我们做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随便做什么跟耶稣做了什么没有关系，你随便走哪上哪趟车跟那条又新又活的路没有关系，你不在那条路上，里边这个心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节经告诉我们，第一，基督做什么做成了什么，那是一切的原因，一切的源头，他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并引导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work 工作在我们里面，而我们的回应这是一个结果。这和我们所有的宗教和我们日常的一些生理的思维方式是反过来的，我们都是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们靠着我们的工作，我们靠着我们做出一些东西，外面形态一些东西，我们积攒积累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就说哎，我可不可以上这条路，我够不够资格上这条路了，我们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过程。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反过来的，神先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神先保守，让我们在路上可以行走，神又 先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上来，然后透过我们和神不断的这样亲近，我们的心不断的被改变，然后这样是一个结果，我们带来了一个结果，是我们的心不断的被改变。我们心被改变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彻底的改变。所以当我们走过人生，不管你是王府井，你是走过天安门，你还是走过国贸，还是走过金融街，当你走过这些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经历过一切的苦难，也经历过世上一切的美好，当这些我们都经历的时候，我们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我们看到说原来一切都是从这里发出的，我们在路的尽头，原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中发出来的。我们在路世上不过是享受到这些一些影子，如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得到了那个万福之源，就是神自己。这是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最后有一首诗歌，我想分享给大家，一个永恒的答问，让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世上所有的路我们追求的是何等的繁华，何等的，但是最终是怎么样，而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作为的回应。沈超，请帮我们放下这首诗歌，会唱的我们请一同来唱。
在世上有
多少欢
笑
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
谁能支配
将来永远，
名和利哪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又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哪天才足够能使你拥有一
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茫茫人海当中为我们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把你把我们领到这条路上，通往主你自己的施恩宝座，让我们得享那永远的生命。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赐恩给我们，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路上，也让我们能够走在路上的当在路上的我们，求主你赐下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和你的保守，让我们永不失脚，直到见你的面为止。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